上回书说到曹操带领大兵来到官渡，袁绍传命令调青州、幽州、并州，也就是他的二儿子、大儿子还有他外甥高干，带着兵前来接应，要跟曹操决一死战。就在这时候，袁绍的三儿子袁尚在旁边说话了：父亲，您别着急，您大病初愈，不应该再受鞍马之劳，让孩儿我领兵去会战曹操。儿啊，你可要知道曹操奸猾狡诈呀，你可要小心呐。父亲您放心，你稳坐冀州，专候佳音吧。儿啊，你可千万要多多动动脑子，跟曹操打仗可跟别人不一样。父亲您就放心吧。就这样，袁尚点齐了本部人马，响炮出兵了。他带着三万精兵杀奔了黎阳。没想到袁尚到了黎阳，就让曹操给战败了。因为小小袁尚他不是曹操的对手，曹操出一员大将张辽就把袁尚打得落花流水。袁尚带着残兵败将回到冀州，来到袁绍面前：父亲，孩儿我打败了，您得给我报仇。啊！袁绍一看小儿子袁尚浑身是血呀，儿啊，你打了败仗，那黎阳呢？
父亲，孩儿我把黎阳丢了。
什么？黎阳丢了？哎呀，儿啊，黎阳是咽喉之地。天哪，黎阳丢了，黎阳丢了，冀州不保了。天哪，这是天灭我袁绍啊。袁绍一着急，嘴一张，就觉得心口这一烫，嗓子眼一发咸，噗，这口鲜血就喷出来了。当时扑通一声就昏倒在地上。袁绍的夫人刘氏听说了，赶紧就跑来了，是连哭带叫啊。医生也来了，文武官员全到了，赶紧把袁绍抬在床榻之上。大将军，你醒醒。哎呀，将军你醒醒啊。好不容易才把袁绍叫醒了。袁绍醒是醒了，眼睛直了，舌头硬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已经不成了，剩下半口气了，奄奄一息了。刘氏一看这心里头机灵一下，袁绍死了这可坏了，谁领这大将军衔，谁做这四周的州牧，谁我也不能给，得让我的儿子袁尚。想到这儿，他立刻就给谋士沈佩递了个眼色。沈佩当时就明白了，回手找这纸笔要替袁绍写遗嘱。这刘氏噌的一下一屁股就坐在袁绍的炕沿上了。大将军，你升天之后，这大将军跟四周的州牧是不是交给袁尚啊？啊？袁绍呢？似乎听见了，可是他说不出话来，张着嘴喘气，眼睛睁着可没神。他冲着刘氏微微的点了一下头，就这微微的点了一下头，刘氏看得非常清楚。他立刻吩咐沈佩：沈先生，你可看见了，你就写吧。他拿眼睛盯着沈佩，沈佩呢就一条腿跪在地上，刷刷刷大笔一挥，就把遗嘱写好了。刘氏喘了一口气放心了，回头再看自己的丈夫袁绍。 这位四世三公的后代曾经做过十八镇诸侯的东盟主，虎踞河北不可一世的袁绍袁本初一命呜呼，气绝身亡了。袁绍死了，丧事呢就由谋士沈佩来主持。袁绍这位夫人，他不帮着沈佩去办这丧事，他马上进内宅了。他是个大粗坛子呀，心狠手辣，就把袁绍生前最喜欢的五个宠妾全杀了。他这儿子袁尚还真对得起他这位母亲，就把父亲生前这五位宠妾所有的家眷亲属也都杀了，多狠的心呐！等沈佩跟庞纪把袁绍埋了之后，就立袁尚为大司马将军，领冀州、青州、幽州、并州四个州的州牧。沈佩呢，当然是死心塌地保袁氏。这个庞纪呢，是袁绍老儿子袁尚的死党。按说呢，袁绍死了，应该他的大儿子袁谭承继事业。没想到所有的权力都给了袁尚了，袁谭当然不干。袁谭的死党是保他的谋士郭图，郭图就来给袁谭出主意，大公子您还不打，兵发冀州吧，找袁尚兴师问罪，跟您说这遗嘱是假的。好啊，袁谭指挥大兵让郭图给出主意，就奔冀州来了。到了冀州您那儿打呀，他不敢进城，他惹不起袁尚，就在城外扎下大营了。袁尚心说我大权在握，大哥来了又怎么样啊，对，我就利用手中的权力，我让袁谭去打曹操，他们二虎相争必有一伤，可能曹操就替我把大哥杀了。您说这袁尚狠不狠？他让袁谭去打曹操，袁谭又不敢不听，可是袁尚一不给军粮，二不给兵。谋士郭图也不傻，他给袁谭出主意，大公子您跟您弟弟说，让他派他的谋士庞纪随军，咱们让庞纪做个人质，这样呢袁尚又不能不让去，就让谋士庞纪跟着袁谭去打曹操。结果怎么样？袁谭打不过曹操，打了败仗，袁谭一赌气，一刀扑把袁尚的死党庞纪给杀了。袁尚知道了，心说我还不能把我大哥袁谭给挤得急了，我老挤得他，他要归降了曹操，他转过头来架着炮往里轰，坏了，对，我也得兵发黎阳跟他合兵一处去打曹操。这样袁尚带着兵就奔了黎阳了，他带着兵到黎阳了，袁绍的二儿子袁熙带着幽州兵也到了，高干呢带着兵州的兵也到了，袁家哥仨再加上高干，四个州的兵力合在一起也不少啊，势力不弱呀。曹操应该怎么办？这时候曹操手下最聪明最年轻最有智慧的谋士郭嘉郭奉孝来见曹操。丞相，袁家哥几个全都聚齐了几十万兵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冯孝啊，我正要找你，你就给我出个主意。丞相，您马上撤兵，去兵发荆州打刘表。冯孝啊，袁绍死了，眼看就能把袁尚他们灭了，为什么发兵去打刘表？丞相，您想一想，本来袁谭来到冀州是兴师问罪，打他的兄弟袁尚。可是您的大兵一到，您瞧见没有，他们兵合一处了，高干也来了，袁熙也来了，只要咱们的兵马从黎阳一撤退，咱们传出风去说您带着兵到荆州去打刘表，您看出不了几天，袁谭跟袁尚这哥俩是非打起来不可，他们哥俩一打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。丞相，您看完热闹再回兵冀州灭袁氏就易如反掌了。好，冯骁啊， 你这叫隔岸观火之计。就按你的话办吧，撤出黎阳去打荆州。曹操传下话去了，命手下的兵将往出嚷嚷，到荆州去打刘表。这风是宣传的真快呀。果不出郭嘉所料啊，曹操大兵刚一走，人家袁熙带着兵回青州了，高干呢带着兵回滨州了，这袁谭跟袁尚两个人还开庆贺的宴席呢，开着开着俩人就打起来了。因为袁谭就是不甘心呢、啊、我是长子啊，家有长子国有大臣，为什么我就不能承继我父亲袁绍的事业，我不能当大将军呢？我非得想办法把袁尚杀了不可。这郭图啊明白老大的主意，就给袁谭出主意，大公子，您把袁尚请来，摔杯为敬，我在后边埋伏好了，把袁尚宰了。谋士沈佩比郭图聪明啊，他告诉袁尚，公子，大将军您可别去，这是郭图出的主意，他让你大哥杀你，把袁尚气坏了，立刻带着兵去杀的袁谭。好，这哥俩就在本部将士面前，你骂我，我骂你，骂着骂着俩人不过瘾，动手打起来了。那袁尚确实比他大哥袁谭武艺高，兵力也比袁谭强，所以袁谭就打不过袁尚，就跑回平原县了。袁尚心说，你跑你跑，我追你，我打不过曹操，我还打不过你。他指挥兵将追到平原，日夜攻打，就把平原这座城给包围给困住了。袁谭着急呀、啊、孤城一座呀，这要是粮草断绝了可怎么办呢？外边没救兵。郭图呢就给袁谭出主意，大公子，您看见没有，平原城可太小了，又没粮食，守不住啊。袁尚士气那么旺，我看您是难以打胜。哎呀，郭先生，我惹不起袁尚，你是我的谋士，你得给我出主意。大公子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道您能不能听。哎呀，你说吧，我当然是言听计从。好，你要听我的，您派人面见曹操请降，让曹操带兵打冀州。曹操的兵一打这冀州，袁尚就傻了，他怕冀州丢了，他指挥兵将回去。大公子，您可别闲着，您立刻跟曹操分两路去追袁尚，兜着他屁股打，他准备等把袁尚消灭之后，您把他兵马拿过来，扩大了您的力量，然后您再跟曹操争冀州，曹兵远路而来，粮草接济不上。大公子，您只要坚持下去，曹操就得退兵，到那时候冀州就是您的了。好，郭图啊，你这主意太好了，不错。这样呢，他们商量好了，就派平原县的县令辛毗出城去见曹操。这个辛毗别看他是个小小的县令，他特别能说，他是谋士辛平的弟弟，他哥哥不能说，他可会说，而且比他的哥哥主意还高。袁谭就写了一封信，派了几千兵把辛毗给送出城去了。等辛毗一直到了西平，才看见了曹操大营，求见曹操吧。曹操不知道辛毗干嘛来，就把他接进帐中。见着曹操之后，辛毗就把袁谭的书信给了曹操。丞相，您看看这封信，大公子要归降丞相。好啊，曹操看完这封书信之后，辛先生，你远路而来，请你稍微休息一下，容曹某来日回话。辛毗拜谢了曹操，就在曹操大营等着。曹操立刻把手下文臣武将召集来商量这件事儿。谋士程昱、程仲德一听，丞相，这个袁谭是被他弟弟袁尚攻得太急了，他走投无路了，他不是真心的， 他归降必定有诈。谋士吕虔跟蛮崇也说，丞相，咱们的兵将可已然到了西平了，离荆州不远了，还是先去荆州最好。曹操皱了皱眉头，还没说话呢，谋士荀攸说话了，丞相啊，我看三位先生所见不太妥当，我想啊，荆州牧刘表这个人没有进取之心，留着他对丞相目前并没什么坏处，也没什么危险。可是袁氏兄弟野心勃勃，才是丞相你的心腹大患。现在袁尚跟袁谭二虎相斗，袁谭打不过袁尚，他被迫前来请降，即便是诈吧，丞相你也不用怕他，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呀，先灭袁尚，后灭袁谭，这可是平定北方的最好时机，您可不能错过去。好，公达呀，你说的话我太爱听了。袁谭假投降，嘿嘿，咱们给他个假受降，先把袁谭稳住了，消灭袁尚，夺下冀州，再去消灭袁谭，定能成功，彻底消灭袁氏就在此一举了。第二天曹操就把辛毗请到帐中，两个人坐着喝酒，一边喝一边聊，曹操就问辛先生，你由打平原而来，替袁谭前来请降，请问你袁谭到底是真降还是假降？再问你，我曹操要出兵，准能够打败袁尚吗？辛毗看了看曹操，丞相啊，您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熟读兵书，深知兵法，惯用计谋，你何必问我袁谭是真降假降啊？只要您看看当前的局势，您就知道应该怎么办。现在袁氏打了多少败仗了，兵力已然丧失的太多了，而且他们弟兄又不和睦，现在可以说土崩瓦解。丞相，您要是带着兵攻打冀州，袁尚他要不回兵冀州，他的老家就丢了，他要是回兵冀州，袁谭不甘心，他必然追着打。丞相，消灭袁氏兄弟的残兵败将，您指挥兵将杀上前去，还不如同秋风扫落叶呀，这是您平定北方成就霸业的基础。好，曹操听在这开怀大笑，拉住辛毗，先生啊，你这一席话我曹某是受益匪浅，真是跟辛先生相见太晚了，恳求先生留在我大营供职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丞相，我辛毗早就想投奔丞相，只是没有机会，今日见到丞相，丞相若能把我收下，我一定效犬马之劳。您瞧，辛毗是个有智慧的人，这样就归了曹操，做了曹操的谋士，这袁家就这么拱手相送，把战将谋士一个一个都送到曹操身边了。曹操高兴，立刻传下命令，兵发冀州。袁尚听说曹兵来了，急忙撤兵，不围平原了，赶紧回归邺城吧。他带着大队人马掉过头来往回走，就命大将吕旷、吕翔断后，防备袁谭的追兵。没想到袁绍他们家呀，是净出这新鲜事儿。吕旷、吕翔这哥俩不但没拦住袁谭，反而跟着袁谭投降了曹操，曹操又来两员大将。 曹操指挥人马就在冀州城外扎下大营。袁家的谋士沈佩一个主意接着一个主意，死守冀州，这曹操还真拿不下来。曹操就把许攸请来了，因为许攸是袁绍手下的谋士，他对这地方特别熟悉。曹操就跟许攸说：“子远呐，你给我出个妙策，我如何拿下冀州城？”丞相，这太好办了，您可以决漳河之水，水灌冀州城。好，曹操传令，命兵士就在冀州城外挖了长达40里的壕沟，把这城给围了，然后把漳河的水引来，水灌冀州城。俗话说得好，水火无情，水一进城，军中无粮，援军饿死的太多了。沈佩恨透了这心皮了，好啊，你归降了曹操，你瞧我不报仇的。他传下话去，就把心皮的家眷跟亲戚逮来全杀，杀的太多了，800多口。沈佩这么干，把他亲侄的沈荣气坏了。这个沈荣呢，是心皮的朋友。再说，你杀心皮的亲戚，杀他的家眷，你为什么杀他朋友800多口？你也太狠了。这沈荣一生气呀，他把城门开了，把城给陷了。沈佩就被曹兵生擒活捉了，大将徐晃压着他来见曹操。这沈佩还真横，至死不归降。曹操，你放心，我沈佩生是袁家之臣，死是袁家之鬼，那曹操还不杀他吗？杀！曹操把沈佩杀了。曹操心中一动啊，你说袁绍这个人不怎么样吧，可是他手下这几个谋士，老谋士田丰、沮授，再加上这沈佩，怎么那么忠于袁绍啊？这个袁绍真对不起这几位先生。曹操就传下话来，命人把沈佩的尸身葬在冀州的城北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推到曹操面前，推过一个人来。曹操一看这人，气得浑身都哆嗦，胡子都抖了。曹操心说，你就会骂人的，你把我曹操骂苦了，非杀你不可。但是这人低头，既不说话，也不下跪。这人是谁呀？这人是袁绍手下的案头官主簿陈琳，大才子。唉，曹操是个爱才之人，曹操一看陈琳，想起他文章骂我吧，但是他确实有本事啊。曹操自个儿劝自个儿往下压这寒气儿，不过曹操也不能不问问。曹操用手一指陈琳，陈琳呐，我问你，你写这讨曹檄文骂我曹操，我不怪你，各为其主吧。你为什么骂我曹操祖宗三代？曹操一问这句话，曹操旁边有人呢，曹操手下人心说，丞相问你问的对呀，你骂曹丞相，你干嘛骂曹丞相祖宗三代呀？到底陈琳如何回答，下回再说。